今日要读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5:12-22，请听神的话。既然我们所传的信息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要是没有复活的事，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传的，你们也没有什么好信的。这样，我们显然在为上帝作假证，因为我们见证说他是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真的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死人若没有复活，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就是幻想，你们仍然迷失在罪中。这样的话，死了的基督徒就都算灭亡了。如果我们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希望，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怜了。然而事实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因为死亡是从一人来的，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人来的。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经文读毕。
我们首先去做我们的属灵操练，是这个了。好，预备起。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加利亚书4:6下。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天父，你是配得我们一切去敬拜和赞美的神。求你差派圣灵去进入我们各人的心里面，以致我们可以明白到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愿你的话语得着能力，愿你的灵去成事，让我们去学习的去依靠你，学习的去听你的话语，听你的道，从而去令到我们的心，令到我们的灵得着更新和改变。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在过往那几个星期，我们一直是用着使徒信经最后那几段，就是我信什么，我信什么，去理解我们的上帝，去培养我们对神的想象，还有去建立对神一个全面和一个整全的形象。上个星期余牧师他是讲到，他讲我们罪得赦免，我信罪得赦免是什么意思。所以呢，今个礼拜呢，我们继续循着使徒信经的一路去看下去呢。所以今个礼拜呢，我们讲的是我信身体复活。当我们讲身体复活这句的时候，其实本身已经好不是一个很容易去明白得到究竟身体复活是什么意思。还要加上我信身体复活的时候，就更加其实是一个我们未必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我信身体复活，这样去讲的一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未见过一个人的身体复活的，是不是？当我们去到我们的人生，去到生命的尽头，或者你见到一个人的生命的尽头是什么？是死亡，然后被埋葬嘛。当这里讲身体复活的时候，其实讲的是之后的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很难想象得到究竟是一回什么事，身体复活。当然啦，在经文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人他已经身体复活，而且向门徒显现，那个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稍后会再讲多些耶稣基督身体复活这件事。 另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很难去相信身体复活，或者说我信身体复活这回事呢？是因为这个世界其实充斥着各样我们对于死亡的观念和概念。我们的肉眼其实是很有限制的，我们只能够见到一个人去到一个死亡的位置，去到一个埋葬的位置，但是看不到一个人的身体复活。我们的肉眼是有那个限制。而其实呢，哥林多教会，当时的哥林多教会呢，其实亦都是面对着同一个难题。在我们今年的主题里面，我们其实有几次都讲到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它里面其实是种种的问题的，包括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有一次他们在这里争辩我最喜爱的经学教师是谁，他们在道德和伦理上很多很大的问题，他们对于吃这个献祭过的食物又有很大的争议，还有各式各样的敬拜的习俗和规矩呢，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而其中一个他们加拿大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身体复活这个观念呢，都有很大的分歧。有一些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呢，就觉得复活是假的，基本上是没有可能发生的。而复活这回事呢，其实也都不会影响他们作为基督徒的那个身份。有些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呢，就觉得这个身体复活其实是跟希腊的神话的观念的复活观念是类似的。即是什么呢？即是说呢，我们的灵其实呢是被囚禁了在一个肉体之中，而只有透过死亡这个的灵呢才可以得到解放。以上这两种对于身体复活的观念呢，其实都不是我们要去相信的身体复活的观念。亦都正正是因为这样呢，保罗呢就要写一封信去哥林多教会，去解释其实身体复活是啲乜嘢。当然啦，即哥林多这个书信亦都是写咗好多其他同哥林多教会有问题嘅嘢一次过写。而呢个书信亦都系我哋所认知嘅哥林多前书啦。所以呢，我哋睇下哥林多前书保罗里面是怎样讲身体复活的。35节这里说，有人要问死人怎么能复活呢？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形体呢？无知的人啊，你种在地里的种子要不是死了就不能发芽生长，你所种的是麦子或是别的种子，都是一颗光光的子粒，并不是那将来要长成的形体。上帝照着自己的意思给种子一个形体，他使各样的种子各有适当的形体。各种动物的肉体也都不相同，人有人体，兽有兽体，鸟有鸟体，鱼有鱼体。还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天上的形体有一种美，地上的灵体有另一种美。太阳有太阳的光辉，月亮有月亮的光辉，星星有星星的光辉，甚至这颗星和那颗星所发的光也不一样。死人复活也是这样，身体埋葬后会扭坏，复活后是不扭坏的。被埋葬的是丑陋衰弱的，复活的是完美健壮的。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既然有血肉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讲了一大段嘢，就好似呢个系咁样，唔应该系咁样。咁但系其实讲紧啲乜嘢呢？嗱，首先保罗咧用咗种子咧去作一个比喻，佢话咧呢粒种呢啲种子咧系需要去死亡先至能够令到嗰啲根、嗰啲茎、嗰啲叶、嗰啲花去生长、去成形，而那个成形的那些根啊、那些茎啊、花啊，就好像一个复活了的身体一样。这个身体呢是不会扭坏的，这个身体呢是属灵的。当我们讲属灵这个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当我们讲属灵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象，属灵不就是、好像一些云魄咁样飘嚟飘去，浮下浮下咁样，好似啲鬼咁样飘下飘下，嗰、那个咪属灵咯，系咪？但系我哋要去明白几样嘢，当佢哋讲，当保罗呢度讲属灵嘅身体嘅时候，其实唔系我哋所想象咁样样嘅。当佢讲一个属灵嘅身体嘅时候，其实佢讲紧嘅系一个更新咗嘅身体，一个由扭坏变成不扭坏嘅更新咗嘅身体，一个。超越了死亡的一个身体，一个战胜了罪和死亡的那个身体。44节这里这么说，被埋葬的是血肉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既然有血肉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嗱，咁佢呢度讲血肉同埋属灵，佢呢度好明显讲到系有唔同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分别在于边度咧？我哋睇一睇原文。原文希利文咧呢度，左边系讲紧血气嘅身体啦，右边系讲紧属灵嘅身体。那个分别咧，我唔尝试去读啦。咁但系咧，那个英文字咧，如果大家有睇到英文嘅嗰个字根嘅时候咧，大家会略略睇到有一个分别嘅。左边嗰个血气嘅身体咧，嗰个英文字咧系 psych， 呢个字根咧，我哋最熟悉嘅呢个字可能系 psychology 啦，心理学啦。讲紧嘅其实系一种比较熟世嘅一个比较，系讲紧用人嘅角度去睇嘅一种一个魂，呢个讲紧系一个魂，系一个会自然会死嘅一个身体。另一边右边嗰个字根咧 ，numa 咧通常系嚟形容灵性嘅，形容嗰个嘅圣灵。讲紧嘢其实呢两个身体嘅分别咧，系在于点样去呢、这个身体系用乜嘢嘅能量去运行嘅。简单啲讲，左边。那个身体，那个自然必死的身体，用的是一个用我们的血，用我们的肉，用我们的气去一个运行的身体。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身体复活了之后，那个身体的力量是由圣灵去运行，去激励，去维持，去管理的。这个就是身体复活了之后，那个身体更新了的身体的分别。但是我们未见过这个更新的身体嘛，我们不知道更新的身体是什么样的嘛。是不是正如如果我们，我们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种子，我都不知道什么种子来的，我上网找的。你不知道这粒种子会将来会变成什么样，你不知道它死了之后其实可能会变成一棵树。是不是？但如果就这样看种子，你也不知道树是什么样的时候，你很难去知道这粒种子，这些种子会变成树。甚至乎当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种子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的树。同样地，当我们未见过一个复活了的身体是怎样的时候，我们很难去有一个图画，有一个 picture 可以想象到究竟一个复活的身体是怎样的一个身体。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他显现过给门徒，所以我们是有少少的 hint， 少少的 tips 去知道、究竟复活了的身体是怎样的。路加福音24章，这个是耶稣向复活了之后向门徒显现那段。他们正在讲这些事，忽然主亲自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惊惶战栗，以为见到了幽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烦忧呢？烦扰呢？为什么心里疑惑呢？看看我的手和脚，是我，不是别人。摸一摸我，你们就知道。幽灵没有肉，没有骨，你们看我是有的。他这样说着，把手和脚给他们看，他们还不敢相信，却是惊喜交集。他问他们：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拿一片烤鱼给他，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这里呢，耶稣他复活了之后向门徒显现，而当我们看这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耶稣在39节那里，他叫他的门徒去看看他的手和他的脚。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手和他的脚仍然有那个钉痕，钉过他的钉痕，而这些的钉痕是在他死之前去受伤的那个钉痕。换言之，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个更新了的身体并不是一个身体的更换，而是一个复活了的身体是我们有血肉的身体死之前的身体的一个的延续。即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即血肉的身体没了，完之后就神就给一件新衣服你，给一个新的身体你扔下来这样，不是。而是我们这个属世的一个身体，所有的痕迹，所有的记忆都仍然是会 carry over 去我们那个复活的身体里面。还有大家看到耶稣问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就拿一片烤鱼给他，他接过来在他们面前吃了。一个幽灵的，如果复活了是一个幽灵，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的时候，是不需要吃鱼的。只有一个实在物理上一个实实在在有的身体 physical 的身体才需要吃东西的。换言之，在这一段有两样东西我们要去观察到的，就是第一，一个更新了的身体，即是复活后的身体，并不是一个身体的更换，而你那些的记忆，那些的痕迹是会 carry over 的。第二，一个更新了的身体是一个实实在在有手有脚有骨有肉的身体。于是另一个问题会问的就是，那耶稣基督复活是不是代表我们都会复活呢？这个呢带到我们去到第二点 prototype 两个原型。我们在我们今年的主题讲道里面，我们也讲过好几次，就是原型 prototype 或者初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我们看一看哥林多前书15:20。然而事实上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是要保证已经死了的人也要复活，因为死亡是从一人来的，死人的复活也是从一人来的。正如众人的死亡是因为他们跟亚当连结，同样众人的复活是因为他们跟基督连结。不过每一个人要按照适当的次序复活，最先是基督，其次是他再来时属于他的人。我们讲到两个原型，而耶稣基督是其中一个原型。那第二个原型是哪个呢？创世纪3:17。主上帝对那男人说，你既然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土地要因你违背命令而受诅咒，你要终生辛劳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土地要长出荆棘杂草，而你要吃田间的野菜，你要汗流满面才吃得饱，你要工作直到你死归于尘土，因为你是用尘土做的，你要还原归土。第二个原型是亚当。这里讲到上帝跟亚当讲，因为你罪的缘故，你要去辛劳工作，你要流泪满面，你要流汗流满面才吃得饱，你要工作直到你死。 而正正是因为亚当是人类的原型，那个的 prototype， 亚当亦都是罪和死亡的 prototype， 于是我们人类亦都是要跟住亚当充满罪和要去接受死亡。当然那个的好消息就是亚当并不是唯一一个人类的原型。考下大家了。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这个和合本来的，帮助大家一背的。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之后呢，唯有上主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里是讲，其实这里里面是包含了亚当和基督两个原型都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罪的工价乃死，讲的是亚当他犯罪以致到人类要人类有个原罪，人类要去受死。但是在耶稣基督另一个原型的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永生。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的原型。而当我们讲一个原型或者讲初熟的果子的时候，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蓝图，而我们要跟住耶稣基督去复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不好意思，即是说，是啦，即是既然耶稣基督是那个复活的原型，我们要去跟住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亦都同样地要去复活。正如人类因着亚当要去接受死亡的时候，同样地人类亦都要跟住基督去接受永生。这个亦都是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在英文那里呢是有一个 term 去形容他呢，叫做 last Adam， 最后的亚当。十五章四十五节，因为圣经上说头一个人亚当被造成为有生命的人，这个是出自创世纪二章，讲着耶稣基督去做亚当的时候。可是末后的亚当，即是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灵，先有的不是属灵的，是先有血肉的，然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亚当是从地上的尘土造成的，第二个亚当是从天上来的。属尘土的人是像那由尘土造成的人，属天的人是像那从天上来的人。我们已经有了属尘土的人的形象，将来也会有那从天上来的人的形象。这段经文很直接地告诉我们，我们是先有血肉然后才有属灵的。这个讲的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先有一个血肉的身体，然后才有一个属灵的身体。而在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好像亚当那样有那个的血肉的身体。既然他说先有血肉然后才有属灵，即是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是会有一个属灵的身体的。而那个属灵的身体就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跟耶稣基督一同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属灵的身体。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表去compare 紧亚当同埋基督嗰个头先嗰个原型同埋最后嘅嗰个原型。嗱，亚当系一个有血气嘅身体啦，基督系一个有灵性嘅身体，讲嘅系复活前同埋复活后嘅嗰个身体嘅分别啦。 亚当是充满罪和死亡的，正如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充满罪和死亡。但是在复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复活，有永生，有荣耀。亚当是首先的原型，基督是那个最后的原型。末后的亚当也是这样的意思，英文译作 Last Adam。亚当是由地上的尘土去做出来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在天上来的。亚当的身体正如我们人类现在的身体是会扭坏的，这个血肉的身体是会扭坏的，但是身体复活了之后，这个灵性的身体是不会扭坏的。而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会和基督一样，有那个灵性的身体，会有一个不扭坏的身体，我们的身体是会复活的。当我们解释了什么是身体复活，解释了什么是原型，解释了那个先后的次序，那我们回来的就是，如果我说我信身体复活，那其实我信着什么呢？在我再去继续讲之前，我想打兜路。我想讲一件事，就是呢，其实呢，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呢，或多或少呢，都有不满意的。是不是？我们的身体会扭坏啦，我们的身体会坠啦，我们的身体会膨胀啦，好像我这样啦，我们的身体会巢皮啦，我们的骨折，我们的关节会有声啦，我们的血管会变硬啦，地心吸力会将我们整个身体所有的东西都向下拉啦，心脏会减慢，眼睛会变蒙，牙齿会脱落，条腰开始企唔到直，只手开始举唔到高，我哋嘅骨质会疏松，我哋嘅肌肉会变弱，我哋会变得好论尽。就算而家不是的时候，后生那些可能未有啦，我们都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这样。个真相就是，我们的身体是不会变，不是永恒的。个真相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是一步一步这样迈向这个身体的尽头，就是死亡。而那个真相也都是，这个死亡是无可避免的，因着罪的公价。但是个真相也都是，当我们去迈向这个身体的尽头的时候，我们不是迈向一个尽头。因为在这个尽头，在这个死亡之后，是有另一样东西我们可以相信的。而如果死亡是那个尽头的时候，刚才经文都读到，就是我们没有需要相信的。我们不需要回来教会，我们不需要去传福音，我们不需要去讲个好信息是什么。因为如果死亡是那个生命的尽头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好信息去宣告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哪里有好信息？如果耶稣基督和所有的人类一样，他死了就灭亡了，没了，那哪里有好信息给我们去宣告？既然我们所传的信息是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为什么你们当中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要是没有复活的事，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就没有什么好传的，你们也没有什么好信的。这样我们显然在为上帝作假证，因为我们见证 说他使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真的没有死人复活的事，上帝就没有使基督复活了。死人若没有复活，那等于说基督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仰就是幻想，你们仍然迷失在罪中。这样的话，死了的基督徒就都算灭亡了。如果我们信基督的人只在今生有盼望，我们就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怜了。是吧？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我们仍然相信有希望的话，那我们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可怜。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有盼望，根本就不会有好信息去宣告。所以我们要去相信的就是这个世界是有好信息给我们宣告的。而那个宣告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而我们亦都是会跟着基督一同的复活。个好信息就是我们要去相信死亡不是我们生命的尽头，因为我们的原型耶稣基督已经被大家看到他是复活了。那个好信息就是我们将来是会有一个更新了的身体，这个更新了的身体是战胜死亡的身体。这个身体不会扭坏，不会醉，不会膨胀，不会潮皮，大家明白吗？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复活了之后，那个更新的身体是有钉痕的，但是大家亦都要明白的就是这些的钉痕在他复活了之后再不是他的伤痕。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会仍然会记得我们这个今生在这个世界上会发生什么事，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有受伤的痕迹在我们的身体身上，就算是复活了的身体。但是这些受伤的痕迹不会再缠绕，不会再伤害，不会再影响我们。我们的身体复活了之后仍然会有受伤过的痕迹，但是这些痕迹在我们复活了之后已经不会再是令到我们受伤。而这个就是医治的 definition。所以当我们说我信身体复活的时候，其实我们相信的是将来有一天我们是会得到一个终极的医治，一个透过死亡和透过现在血肉的身体扭坏得到的医治。死亡是一个终极的医治，令到我们知道即使我们现在在这个生命里面我们受着苦，我们受着伤，我们知道终有一天这个苦是会完结的，而我们要去相信这一件事。这个就是我信身体复活的意思，而这个亦都是盼望的源头。所以今天去鼓励大家要去相信的是要去学懂的是什么呢？我们不需要惧怕死亡，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怕死亡的，是吧？当我这样show这个字死亡的时候，其实大家心里面都可能会有少少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是吧？而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怎样去对待死亡呢？其实都讲了很多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惧怕死亡的。 当一个人死亡的时候，要做殡仪的时候，我们会有化妆师去帮那个死人化妆，以致到他看来好像不是死了一样。当一个人死了的时候，我们会说啊，他走了，啊，他离开了，或者他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了，是不是？我们避开了死亡这个字。当然我们相信那些死了的人应该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的，如果是身体复活的时候，应该是去了一个更美丽的地方。但是我们做很多事去减轻死亡对我们的恐惧的那些的冲击，是不是？我们害怕死亡，因为我们害怕那些死了的人会令到我带来伤痛。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害怕我们会和我们心爱的人永远隔绝。我们害怕死亡是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会带来无比的伤害，而我们要去面对那些的痛苦。但是我们同样地，我们亦都要去知道的就是，这些痛苦有一天是会完结的。我们要知道的就是，终有一天我们是会和我们心爱的人永远的去重聚。我们亦都要去知道死亡并不是那个终结。于是要去希望大家去学懂的是什么呢？是要去拥抱死亡。不是叫大家要去努力的去追求和进入死亡，不是这样的意思。但是当死亡临到我们现在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做的是去拥抱它。因为当我们拥抱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拥抱一个终极的医治。当我们拥抱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拥抱一个永远永恒的身体，一个生命，在基督里面我们可以有更新有复活。当我们拥抱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也都是拥抱从神从基督而来的盼望，而亦都是透过在耶稣基督的盼望里面，我们先至有那个能力去拥抱死亡。让我们一同的学习去拥抱死亡。结束之前，我邀请大家去进入一段安静的时间，请大家放低你手上的东西。在安静里面呢，我想大家去努力的去回想翻你最近死亡的那一次是几时。死亡最近的那个情景里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哪里？你见不见到他？ 如果你找不到的话，尝试去找一下，看看它在哪里。在那个情景下的耶稣，他有没有跟你说什么？主耶稣基督，多谢你与我们同在，多谢你在任何的情况底下都与我们同在。在我们仍然恐惧死亡的时候，就求你拥抱我们，只有在你的盼望和能力底下，我们才有那个勇气去面对死亡。所以求你不要离弃我们。我们祷告奉你亲爱名字祈求。